再一个事情啊，佛陀的大护法波斯匿国王，他的太太莫逆夫人是个大护法，非常的虔诚。有一次啊，波斯匿王这个人爱面子，做了大布施啊，出大钱啊，他就去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你看我功德有多大。佛陀说，你一辈子的功德没办法跟你太太比。波斯匿王眼睛瞪得大了，干嘛，怎么没办法比？佛陀说，你太太啊经常来受八关斋戒，功德超过你的大布施的功德啊。所以波斯匿王对他太太非常的疼爱啊。但是有一次啊，莫逆夫人非常的慈悲，她在皇宫里面养了一条狗，她也不舍得丢掉。那么这个皇宫这狗也不能到外面乱跑，被关在里面了。那有一次莫逆夫人跑到洗澡间要去洗澡，这只狗也跟着进去，结果因为狗发春啊，抱着莫逆夫人的腿啊在做起那件事情来。结果莫逆夫人因为以慈悲心啊，就不要干扰她算了，满足她。结果波斯匿国王刚好过来看到这一幕，非常非常的生气，我的皇后居然跟一只狗在做那个肮脏的事，就把莫逆夫人叫来准备要骂他打他。那个时候莫逆夫人说，等一下啊，夫君啊，你不要乱讲啊，那个洗澡间呢，谁进去洗你都会看到很奇怪的，不信你去洗洗看，我明明一个人在洗澡，你看到跟我跟狗在一起，不然你去洗洗看。这个波斯匿王很疼太太，真的吗？他就去洗，他去洗出来啊，莫逆夫人就大骂他要打他。波斯匿王吓一跳啊，干嘛，你居然跟母羊在搞那件事。波斯匿王说，哪有啊，哦，原来那个房间有问题，波斯匿王把他锁掉，以后不要洗。莫逆夫人才逃过一劫啊，骗他先生。但是这个问题来了，一直到莫逆夫人死啊，他没有讲出这个事情，没有跟他先生忏悔。结果莫逆夫人他这一辈子修大功德，照讲他舍报一定是升天，结果他舍报以后，那么波斯匿国王对他太太有信心，隔天就跑去佛陀的奇缘精舍问佛陀说，哎，佛陀啊，我太太舍报了，他一定是往生了。结果佛陀避而不见，连续七天佛陀都避而不见。阿难奇怪，佛陀干嘛欠人家钱啊？结果到了第八天，佛陀才出来见波斯匿王。第八天呢，佛陀跟波斯匿王说，你太太往生都算内愿啊。哇，波斯匿王啊更欢喜，我就说嘛，我就说嘛，我太太修得好啊。各位，佛陀干嘛骗他？前面七天为什么不见他？因为莫逆夫人呢，堕落恶道，终阴身第一期堕落恶道受苦。为什么？临终以前没有忏悔这个欺骗的口业，而堕落七天了。但是佛陀也不让波斯匿王失去信心。如果佛陀跟波斯匿王说，你太太堕落恶道，波斯匿王绝对不会学佛。但是佛陀啊，就跟弟子讲，可怕啊，小小的欺骗，死之前不忏悔，你看终阴身堕落恶道啊。所以各位啊，一定要忏悔，你这一辈子想得到的，骗人家的，摸人家一毛钱的，都要忏悔。像我们出家人在古时候要出家啊，老和尚就要你闭关七天，好好的从小想到现在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坏事，乃至起心动念造口业，一一想出来，一一忏悔。如果七天过后啊，脸色发亮，代表你忏悔心具足，才让你出家。各位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具足忏悔心的，一定是证得出果，这是莫逆夫人的果报。那波斯匿王这个人好色，好大喜功。有一次，他站在外面的墙上啊，看到外面有个女人好漂亮，他就想要去设计她。但是后来啊，他经过调查知道说，这个女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他还是要，他就把这一对还没有生小孩子夫妻啊调到皇宫来，借口调到皇宫来说要给他们工作，目的要亲近他这个太太，不但要亲近的太太，还想害死他先生。有一次波斯匿王啊就把他先生叫来，这位美丽的太太先生说啊，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啊，你去帮我找一种生在红土里面的莲花， 而且啊，给你明天白天出去，傍晚关门之前你一定要拿到，你没有拿到啊，处你死刑啊。那个时候这个先生才知道说，哎呀，完了，原来国王要我们夫妻进来啊，他就是要害我，要夺我的太太。但是这个先生没办法啊，国王既然下命令，他还是要去啊。那一天他太太帮他准备了个便当，他速速出门啊，赶快去找那个长在红土里面的莲花，傍晚之前赶回来。哪里找啊，他就很慌哎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刚好在恒河边，中午时间到了，他就在那边吃饭，吃饭还剩下一团饭，他就把这一团饭啊倒在水里面给鱼吃，给鱼吃。当鱼吃完他倒下去的饭的时候啊，这个人讲啊，哎呀，我布施这些饭给鱼吃的功德啊，哎呀，回向众生吧。他一念完这个回向啊，这个河神啊马上得到这个功德，马上得到法喜，这个河神马上现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啊，因为他一回向说啊，我回向给众生啊，如果河神啊，你知道哪里有找到红莲土的莲花，告诉我吧。所以这个河神一得到回向，各位布施几个人范例就有这种功德，马上感恩的现在他面前，他说，年轻人，我告诉你哪里有，我告诉你哪里有。这个河神就带这个年轻人真的倒到红土里面的莲花，这个年轻人砸到又跑啊，跑回舍卫城，赶快要拿给波斯尼王救他太太。结果波斯尼王怕这个年轻人回来啊，不该关门的时候早就把大门给关了，不让他进来，故意要让他死。但是这个年轻人想，完蛋了，国王要害我，所以他就把红土粘在城墙上，把莲花插在上面，就念的，天神啊，佛啊，我国王要害我，我真的如实拿回来。他把门关上了，但是他也怕被杀，他就赶快跑到奇缘精舍，奇缘精舍离社会城一段路，告诉佛陀这个事情，躲在佛陀的座下。那个时候波斯匿王想说，哈，太好了，明天早上啊一定把他给杀了，抢他的太太。所以那一天晚上啊，他就在想说啊，如何杀他的先生，如何跟他太太睡觉，就在想那个事情。结果当他在想那个事情的时候，那一天晚上啊，波斯匿王睡不着觉，不但睡不着觉，听到四个不一样的鬼叫声，非常痛苦的叫声。波斯匿王吓得要命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子，晚上听到鬼叫声，非常可怕的鬼叫声。波斯匿王那个晚上赶快跑到茉莉夫人的房间，他一般不去的，因为茉莉夫人守八关斋戒，但是他很吓，他就跑到茉莉夫人。茉莉夫人说，国王啊，怎么吧，你怎么今天跑来了？国王说，太可怕了，我睡不着觉，你今天陪我睡好吗？因为我听到可怕的声音了。茉莉夫人说，怎么有这种回事，明天我带你去找佛陀，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隔天早上，茉莉夫人就带着波斯匿王去找佛陀。当他去找佛陀的时候，那个年轻人躲在那边，以为国王要来找他，吓坏了，躲到后面去。那个时候啊，佛陀当作不知道，佛陀的神通怎么可能不知道波斯匿王为什么会听到鬼叫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茉莉夫人就问佛啊，说，佛啊，我的夫君为什么昨天晚上听到鬼叫惨叫四声呢、啊、那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么那个时候佛陀就很智慧啊，佛陀就跟波斯匿王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听到那四个声音啊，是过去世有四个男人在世强奸别人的妇女，现在堕落到无间地狱受苦啊，让你听到了，就这样而已啊，没什么、啊、结果波斯匿王一听，哎呀，好可怕，因为他就正准备强奸别人的妇女啊，马上感应到那个声音了、啊、他一听啊就觉得很惭愧，就刚好那个年轻人佛陀又把他叫出来，那个时候波斯匿王就赶快过去握他的手，跟他说声对不起。结果佛陀很慈悲，都没有拆穿了这个事情啊，茉莉夫人都不知道。回去以后啊，就把他们夫妻给放了，从那天开始啊，波斯匿王手不携淫戒啊，吓坏了。各位，这要有善根才行啊，没有善根人听不到还坏事照做啊。所以如果你想做坏事，就有什么跌倒啊，果报你福报多啊，随时提醒啊。这波斯匿王的故事在佛的时代啊，各位这个故事可能听过啊，释迦牟尼佛经常出去托钵，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来供养佛陀，那么有几个小朋友刚好在玩泥土，其中一个小朋友看大家供养佛陀，他也想供养， 他就用泥土做的仓库里面挖出一把沙子当作是米，然后就要供养佛陀。那个时候阿难看到就阻挡这个小孩子，佛陀说不行，这个小孩子是发清净心，当作真的米要来供养我。佛陀真的用钵接他的沙，不但接了沙，又把这一把沙交给阿难。他说阿难啊，回去以后啊，一半撒在我经行的路上，一半粘在我的厢房见我的厢房。佛陀把这个小沙化成最大的功德，让他见佛陀的厢房，让他成为佛陀的踏土。不但如此，佛陀还咒愿加持这个小孩子，说这个小孩子在佛陀涅槃以后百年将成为转轮圣王。各位，这小朋友是谁啊？阿育王啊。清净心供养一把沙，又经过佛陀慈悲的加持，他真的做转轮圣王。但是阿育王啊，他那一辈子做转轮圣王，变成一个残暴的国王，到处杀人，杀了几十万，杀到自己没有力啊。后来他旁边一个臣子说，国王啊，你现在做国王，如果你自己再杀的话，老百姓会看不起你啊，你干脆请一个人来替你杀好了。阿育王说好哎，就是请了国内一个最出名的刽子手帮他建一个很大的地方。但是那个刽子手跟阿育王说，阿育王，你帮我建这个地方，我取名叫人间地狱，进来的人通通要杀。所以啊，而且要求国王买了最可怕的杀人工具给他，凡是进去的通通要杀，所以杀人无数。那个时候啊，在海边有一对贫苦的人家，没有多久爸爸妈妈死了，留下一个7岁的孤儿，结果这个孤儿被一个和尚啊领养做小沙弥。那么这个小沙弥知道他爸爸妈妈早死啊，他也很精进在修行，但是他不懂了路。有一天这个小沙弥啊托钵托钵，居然走到了人间地狱里面去啊。一进去这下完了，里面的这个杀人魔啊马上把他抓起来，管你是谁进来就要死。这个小沙弥就跪在那边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么小出家，我都还没有解脱就要死啊，拜托你好不好啊，我是出家人呢。这个杀人魔说，好吧，看你是个小和尚啊，把你绑在旁边，给你一个月再让你死好了。就把这个小沙弥啊绑在那边，结果啊每一个进来的人啊他都看他们过程怎么死。这个小沙弥真的体悟无常啊，我一定要在死之前解脱啊。刚好到了圆满一个月，抓进一个小女生，就绑在这个小沙弥旁边。那么那个时候杀人魔啊用铁锤打破那个小女生的头啊，血浆血流满面啊，满地上。这个小沙弥看到了生死无常很可怕，当场在那边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证了阿罗汉。结果隔天轮到这个小沙弥要死了，这杀人魔啊他说，小和尚啊，对不起啊，轮到你啦。就煮了一锅很热很热的油锅，把小沙弥，对不起，我对你比较好一点，别人都用杀用砍的，你用煮的。就把小沙弥丢到油锅里面，但是小沙弥已经证阿罗汉了，所以把他丢下油锅啊，小沙弥在那边洗澡。哎，奇怪，这个杀人魔全部人他都能杀，为什么这小沙弥不能杀？弄了各种的方法都没办法，只好把这个事情报告阿育王。所以阿育王就跑到人间地狱来，结果跑到人间地狱来啊，这个小沙弥就大现神通，把那个油锅啊献了很多的莲花。阿育王赞叹了赞叹了，小和尚啊，你是哪里来的啊？这个小沙弥还现神通跟阿育王讲，他说，阿育王啊，要不要我告诉你前世啊，你前世就生在佛陀时代一个小贫困的儿子啊，因为布施的一把沙，佛陀加持你，你才成为阿育王啊，而且佛陀说你将来还可以大转法轮呢。结果啊，小沙弥将这一段因缘跟阿育王讲，阿育王开悟了。阿育王怀着忏悔心，他说，哎呀，小和尚啊，谢谢你告诉我，我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啊。小沙弥说，没关系啊，你赶快的弘法立身，赶快的帮助佛教传播，你就可以消业障啊。所以阿育王决心不再做杀人魔王，要做一个慈悲转法轮的啊阿育国王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杀人魔说，国王啊，对不起啊，进来的人都要死，你今天进来也不能出去了。他要杀阿育王哎，但是阿育王也很有智慧，对不起啊，你跟我谁先进来，你比我还早啊，所以先把那个人给杀了。所以把人间去地狱也给废除掉，阿育王啊 重新做人，大转法轮，在全世界盖了84000个佛塔。但是阿育王为什么可以在全世界盖84000的佛塔呢？佛陀也说，因为阿育王在过去是有一个做一个小长者的时候啊，他印了84000张的佛像，送到了没有佛像的地方。也因为这样，他这一辈子有盖84000佛塔的福报。所以各位，现在多印佛像跟人家结缘啊，你将来就见大佛事的果报啊，有那个钱。但是阿育王从那天开始就积极的累积福报，做尽一切好事，盖佛寺啊，供养出家人啊。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就跟那大臣讲，我现在的所积的福报一定是全天下最大的。但是里面有一个老臣子啊，跟阿育王说，阿育王啊，你的果报一定没有海龙王的龙宫的海龙王大，真的。阿育王就不相信呢，带着1000多个军队跑到海边，把海龙王叫出来，海龙王你给我出来，我跟你比一比。叫了老半天，海龙王叫不出来。他的臣子他说，阿育王啊，你的功德比他低，你叫不动他的。阿育王啊，那个时候还不相信，那个臣子说，不然国王你拿出一块金子，我把它切成一半，平等的一半，一边的像做你阿育王，一边的像做龙王，照讲是应该一起种的，结果拿到瓶子种，龙王比较重，阿育王比较轻啊。所以阿育王就想想，哎，原来我功德低。好，阿育王发愿3年大做功德，做完3年功德以后啊，他又到海边请他臣子来，我再来叫海龙王，看我功德赢不赢他。阿育王一叫海龙王，海龙王马上变为一个年轻人，跑出来拿个贡品来供养阿育王，因为他现在功德啊比龙王大了，因为他在皇宫做实验一称，哇，现在还比较重啊。所以各位啊，中国人说八字重，事实上是不重要的，我们现在比的看谁功德重，功德重啊，你可以撼动鬼神呢、啊。啊，在几孤独长者最会布施的几孤独长者，还有个故事，我们听完就下课了啊。这个几孤独长者啊，他全部的财产54000万，他到王舍城啊，碰到了佛陀以后，就发愿回家盖个大金舍，让佛陀跟僧团来转法轮。结果啊，找了齐元太子，各位这个故事知道了。齐元太子啊，后来就把地啊卖给他，但是树太子自己送。那么金舍盖好以后啊，佛陀带着僧团就跑到舍卫城来弘法。那么几孤独长者他家里很高哎，在古时候，各位如果到印度去啊，7层楼的房子哎，出家人越来越多啊。所以几孤独长者经常请出家人啊，包括佛陀来他家应供，给他住，给他住。但是呢，住在几孤独家里的第4层楼有个地基主，是一个鬼神福报很大的地基主，女众，而且还带个小孩。每天看到这个几孤独长者在供养佛陀、供养出家人，他就很烦呐、啊。那出家人在家里念经，他也很烦呐、啊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就化成很光亮的天神去找阿育王的管家，不信。那个不信说啊，哎呀，你一定是鬼神，哪有天神不护持佛法的？结果这个鬼神又自己跑到几孤独长者的面前，在晚上放大光，告诉长者，你不要笨了、啊，每天供养那些光头，你都快穷死了。为什么？阿育王54000万，1亿8000万全部花光了，供养三宝。1亿8000万埋在水缸里面，大水来给冲走了。1亿8000万借人家，谁欠钱他借，人家都不还了，所以他没钱了。但是阿育王听这个鬼神这样子讲，阿育王说：“你住在我家，我不准你住在我家，把他给赶走了。为什么？正得出国的人，你喊一句，鬼神都要听你的。所以这个鬼神被赶出去，不能住，变成孤魂野鬼，很可怜了。”他就跑去找陈王爷，陈王爷这个事情我没办法管，人家出国哎。结果他找到谁？找到了忉利天宫的第4天，忉利天宫的玉皇大帝啊，跟这个鬼神说：“如果你想要搬回家，那么你要帮助几孤独长者。掉落水底的1亿8000万黄金啊，你想办法调动你的鬼神力把它找回来。”还有欠几孤独长者外面1亿8000万这些债主啊，你跑到几孤独长者的房间 拿他的戒具交给你的小鬼，一一去要，不要就用鬼吓他。玉皇大帝叫他这样，所以这个鬼神调动了其他的小鬼啊，把1亿8000万掉在水缸里找出来，那么这些小鬼一一的讨债也讨回来，而且外面呢没有主人的黄金也很多，捡起来刚好1亿8000万，总共5亿4000万搬回来，搬回来。那么话又讲回来，几孤独长者供养佛陀，供养到山穷水尽，但是他太太一点都不愿呢，供养到没有钱，没有饭吃啊。有一次啊，就把船中船家之宝拿去变卖，变卖了4斗的米。他们夫妻想说，至少可以维持一两天吧。他太太正在煮第一斗米，刚煮好以后啊，哎，目犍连尊者站在门口，说要托钵，他太太就赶快把这一斗饭先给他，再把第二斗拿来煮。煮完以后，谁又来了？舍利佛尊者又来托钵，他太太也很大方的又供养舍利佛。那么剩下2斗，再来煮一斗，煮完谁又来了？迦叶尊者又来了，他太太又赶快供养他，剩下1斗，刚煮完佛陀来了。各位，这是故意的，佛陀要让他们积大福报，就供养给佛陀。供养完以后，真的是山穷水尽。佛陀说啊，赞叹赞赞大布施啊，就跟吉固德太太，你回去仓库看看。结果他太太进仓库一打开，开玩笑，已经空的仓库8亿4000两黄金都扔在里面，他吓坏了。佛陀就给他解释啊，因为你这种大布施，佛陀还特别派他自己跟3大徒弟来给他种功德啊，所以让阿育王的5亿4000万通通回来啊，让几孤独的几孤独继续做布施。所以各位啊，不要怕猛布施吧，布施到连鬼都给你搬钱哦，这是真正的五鬼搬财啊。所以我们佛教出名的，所以在印度在拜的所谓土地公，就是几孤独长者他们夫妻啊，传到我们中国变土地公土地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几孤独长者还有一段故事，他的大女儿二女儿，他从小他很聪明，他一天跑金色跑3趟，结果他训练他的女儿，换他们女儿去跑，所以他大女儿二女儿跑到听佛法都证得出果，结婚了。那么后来他三女儿还没有结婚，三女儿换他天天去供养佛陀僧团，但有一次他三女儿生病，病得很重，死了。但是死之前啊，长者去看他的女儿，他女儿居然叫不叫他爸爸，叫什么弟弟，我要先走了，他女儿就死了。几乎都长者奇怪，我女儿死还颠倒啊，他就跑去佛陀问佛陀，佛陀啊，我女儿怎么叫我弟弟啊，怎么搞的？佛陀说，他当然叫你弟弟啊，你女儿证恶果，你证出果，他当然叫你弟弟啊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啊，吉固德还高兴，哦，原来我三女儿证恶果了啊。所以啊，多布施，多亲近佛法，那么让自己的儿女也通通学佛了。好，我们就把故事讲到这边。阿弥陀佛。好了。